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所欲为之不吃酒闲聊，我是 Andy。
我是 Marky。 那个姨是什么？
是姨
Andy 姨是什么？
我不是姨了。
好，然后我们上一期不吃酒闲聊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一个好像也没有很火热的活动，是吧？
哦，就是让大家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会抽那个帆布包。
对，现在还是有一些啦，有二十几个，
差不多吧。
对，有二十几个。那我们就反正再推一推嘛，然后再如果大家对节目本身有一些想法，或者可以给到我们一些评价，欢迎发送到我们不同的平台上来。
对，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会抽一个奖。
对，我们会非常公正的抽一个奖。
怎么个公正法呢？
再讲。
我后来决定，我想到一个点，就是我们把那些人的那个名字都写在地上，然后让我们家猫去抓。
哦，可以。
看我家猫抓到哪个，就是抽给谁。
好，就是提米来。
To be fair， 我觉得很 fair。
OK。
好，今天又是一个不吃酒闲聊。那我们先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跟大家报备一下，给大家开心一下好了。
开心一下嘛。
对。
最近就是去了一次那个墨尔本周边的一个小镇。
Road trip。
对， road trip 和可爱的一对小情侣一起去。然后最意外的是，就是我们不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queer 的一个地方。就它当地的所有的这些 local 的 shop，包括一些 gallery， 都是由一些本身就是 queer 的人搬去那边以后一起组织起来的。对。
OK。
所以其实我们去之前，就是我一直对于比如说旅行啊，或者对于去一些周边的小的地方有一种恐惧在。
你怕什么呢？
怕，我不知道，怕被人拐。
你是有一种好像在中国那种乡村里，
对对对，
被村镇的人，然后
对，
不是之前有个电影叫《狗镇》吗？就是
你可记得吗？
对对对，他不是在那边就被怎么样了那种。对，
而且特别可能对于就是可能会觉得以为那边都是白人多一些，就这种会更恐惧会更加深一点。
OK，
但是结果过去发现就是全部都是比如说 lesbian，
嗯，
或者都是 gay， 就在路上就牵着手，然后牵条狗这样。
OK，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去周边玩一玩，泡个温泉，反正开车大概就一个半小时，
是，
就可以去。
你会想要搬过去吗？
完全不会。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搬到这种地方去，当然镇子里面可能还好，比如说你搬到一个什么半山腰的地方，
嗯，
去哪里找医生？
我觉得生活的那个机能上确实会有一点不如在城市里面了。
对，我觉得我太城市化了，就是我不是很，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很多 local 他们就想要说，哦，离 city 越远越好，不想要住在跟 city 周围的地方。
对，
其实我是不太能理解那个心情的。
是
的，也许是年纪的关系，也许到我五十岁的时候我就想要了。
但是我之前就是我工作，我的上司他举家搬到那边去买了一块农场，是因为那边的小学比较 progressive。他的小孩有那个 autism，所以他们会有就是很小班那种，然后会在那边上学，会比在比如说 Melbourne 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每个小孩，所以也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其实。
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过往如果去比较偏远乡下的地方的话，作为一个 Asian 的面孔，你在比较小的地方确实会受到更多的审视。
就大家都会纷纷投来，
就会把目光投过来。
对
对，
这样打开 Grand 的就是最近的一个是50公里
，对。非常可怜。我想我没有办法住在那样的地方。
就一定要有车。
对，像我这种就不开车的人，就会觉得很被困住了。
对，确实是。那你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最近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很欣喜的看到在 Steam 上面那个大富翁4重新开始卖了。
天哪，大富翁4吗？
大富翁4就是 very original 的那个大富翁4。
哇。
对，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大宇因为可能想要赚一些情怀钱，所以把他们手下很多游戏重新放在上面卖。比如说老旧的什么轩辕剑系列、仙剑系列，包括明星之愿系列，加上大富翁4。然后他就在网上卖一整套大富翁系列，但是你也知道大富翁从大富翁4之后的每一步就是一步不如一步。
对，确实。
就是每一步都没有突破大富翁4的经典程度，但是可能这个公司他也看到了 大家都喜欢大富翁四。
哦，所以他重置了一下。
对，他并没有重置、就
是、啊，这是原来的画面吗？
对，就是他，因为很多人很想要玩大富翁四，但是你也知道，从大富翁四的时代呢，系统更新换代了好多次。
是什么 Windows 2000吗？
对 ，Windows 98
啊、哦、98
之类的。到现在为止，你不可能，除非你找那种兼容的东西，你否则的话，你在网上下载下来是很难再继续玩的。
嗯，
它就是做了一个可以兼容到 Windows 10的一个版本、
哦、
就是你下载下来之后就可以玩、
哦
嗯、
那么你的人物选择是？
我的人物选择当然就是我最爱的钱夫人吧。
天哪，
我觉得我从小就很爱钱夫人。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钱夫人可能是就是 teen gay 的一个 icon、
哦、
它是 is sort of 一个 icon，
就是
它很像那种，你知道，很像现在很多 gay 还看的什么卡戴珊家族，或者是一些那种有做饭的那个女的很有钱的
哦、oh, ，Paris，
对对对，
哦、
Paris， 然后 Paris Hilton， 她不是做饭，很多 gay 也很爱看那个节目。
对，
我觉得
你觉得钱夫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钱夫人是一个那样的角色吧，
哦、
就是很有钱，但是又很表的那一种，我觉得很招 gay 的喜欢。
我觉得她是个 BDSM 女王吧，是这样吗？
她身上有 BDSM 成分在，
对，对，
而且她好像也有 drag queen 的成分在身上。
对对
对,
对，就感觉有点 RuPaul 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因为她确实很像，她的妆法，她整个那个样子都是那个紫色眼影啊。嗯，
对对对。快来两句经典的台词，
就什么今夜做梦也会笑，
对，
还有勾破丝袜。
对，我这个游戏我真的是，我记得我就是我小时候搬家，然后搬去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地方，
对对、嗯、
然后我就一整个暑假就是两个月、
嗯、
就每天都在家里玩。
你选的角色是谁、啊、
我选的角色，要不然我选金贝贝、
哦、金贝，
要不然我选宫本宝藏。
金贝贝这太符合你了。
是个 pop 吗？
是是。
对啊，金贝贝就是话都没有。
对对
对，就是塞着奶嘴嘛，
嗯，
对吧。
我以为你会选那个小丹尼，你知道吗？
不会啦，
我觉得小丹尼太表了。
对，
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喜欢小丹尼。
我觉得孙小美都会更好一些，
孙小美都比小丹尼好。
对，小丹尼不可以。
嗯
嗯，
虽然孙小美对我当时我的小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个女孩也太正面了一点。
不行，我不喜欢这样
的这个女孩。对，她不可以，
对，不可以。那除了就是大宇，还有别的游戏吗？对吗？
对啊，还有就是我最爱的，我小时候非常爱的一款游戏叫《明星志愿》系列。
是，就是日式的画风给女孩子。
对，它其实是一个养成类的游戏。它最早的版本是非常非常老旧，就是还在那个 DOS 机的时候、
哦、
它画面都是那个噪点的那种游戏、
哦、
96年还是95年出的，当时就是它培养明星。但是第一代明星志愿的时候，你控制的人其实是一个经纪人，
就你是蛮的，
对，你开了一个经纪公司，你想要去路上去挖角艺人、
okay.
然后你给他们去接一些通告，让他们去拍戏啊、
嗯、
培养他们提高等级，然后就可以接到更好的戏，更好的唱片，更好的广告什么的、
嗯、
然后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呢，第二代和明星志愿2000这两代的时候，一部是女性主角，一部是男性主角
啊、
就是你是控制这个明星本人，你本身是一个路人。
OK，
你在不断的develop 你自己。
哦，把你自己变成
把自己变成一个超级明星。
哦，
嗯，然后在这段过程中，你可能会往唱歌的方向走，你可以往演戏或者是拍广告或者是拍电视剧的方向走，甚至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演艺结局。
嗯
嗯，所以我当时就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废寝忘食的玩。然后那天我看到它上架 Steam 之后，我就很开心的立刻就买下来，结果变成就到现在还在，就是没想到过了22年还是废寝忘食。而且你知道最让人悲伤的一点，就是也不是悲伤吧，就是感慨的一点，那个游戏在你存档的时候、
哦、
它会上面出现两个时间，一个是游戏里的时间，一个是你当下的，你就 right now 的时间。
OK，
然后那个游戏里的时间其实是固定的，就是2000年到2003年、
oh.
2002年这几年的时间，所以这时间是不会动的。Oh. 然后我看下面时间2022 我的妈呀，我想说过了22年我还在玩这个游戏。
那你现在走的是哪条路线？
没有，我因为小的时候嘛，我就很想往更好的什么 superstar 啊，什么异能天王啊，影剧巨星啊什么的、
嗯、
这种方向走。我现在开始往不同的方向去
探索
了、okay. 因为这游戏真的给出了很多很多朋友结局，比如说你很爱创作，你就会变成一个创作歌手、
oh.
你很爱当主持人，就接了很多主持的通告，你会变成一个知名主持人。
OK，
所以我就会开始往就更多的方向走，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就是至今我看到那个画面已经觉得说 OK， 就是这个画风，这个漫画的人设的画风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就是那个时候喜欢的少女游戏的一个样子、
嗯、
但是我现在看还是觉得挺好玩的、
oh.
而且那个时候我玩这个灵性之愿系列的时候啊，他给我，他是一个台湾游戏嘛，
对，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 reference，
嗯，
是当时台湾演艺圈的 reference。
哦，
比如说他里面会出现一些同行的人，那些人是真的可以找到原型的，你就
他会用化名，
他会用化名，就是不是原本那个人的名字、
okay.
比如说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很红的节目叫我猜我猜来猜猜猜、
嗯，
然后他这个节目里就是会有人，电视台会找你来去上通告、
okay.
然后这个通告叫我转我转我转转转然后当时我猜的主持人是大小 S 嘛、
okay.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 X 双星就是他是姐妹两个、oh. 一个是大 X 一个是小 X 对然后会有一些人，就是你一看就说、哦、是有 reference， 比如说张，那时候张惠妹很红，
嗯，
刚红起来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个角色叫
惠妹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当时还有一个摇滚巨星嘛，就是伍佰老师，
哦，
对，他里面有一个歌手叫武艺
好符合、哦、
对，然后就摇滚明星叫武艺
感觉也是个男版前夫人的走向。
对，但是他们确实也是创造出很多原创角色出来、
okay.
但是有一些角色是在现实中有这个人的。
哦、
oh, 就是、
那可以考古。
你可以 refer 到这个人。而且我是从那个游戏，因为当时我小学的时候嘛，
嗯，
我才知道很多演艺圈相关的这些行话。比如我以前是，我玩这个游戏之前我是不知道什么叫通告的。
嗯。
我现在后来想说，哦，原来通告是这样的。就是明星要去参加活动、
哦嗯、
要去上一个节目，要去接一个电影的 case， 接一个唱片的 case， 然后获得你分红获得片酬，这些东西都是我靠那个游戏知道的、嗯、
所以就是不仅电视里要看康熙来了，就是
没有，那时候没有康熙来
了、啊、那时候没有康熙来了、
嗯、那时候还没有康熙来了，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 introduction。
康熙来是04年的时候才开始的、
哦、okay,
这游戏是98到200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对，所以知道了很多。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台湾就会有什么军中情人这样的票选活动，就是那个游戏里都有 refer 到、
嗯、OK，
比如说你唱或者是你去什么金曲奖啊，或者电影就会，它会里面有个金像奖，其实现实中可能叫金马奖之类的、
嗯、
就会还有什么金钟奖，
嗯，
台湾金钟奖就是
电视主持人
这相关的东西，在游戏里都有出现。你拿到三金奖项就是你就不得了，
就大满贯。
对、
哦、
是，对，所以就是很怀念那个时代的游戏吧，能够带来的快乐，它至今还在给我带来快乐，觉得挺好的。
那你要截图哦
我那天有截图，我就发给我一些就是我那个年代的朋友说这个上架了然后我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是给我留言说你知道吗，那天我玩到就是没有睡
可以理解啊，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快乐吧、
哦、
对，嗯，
好棒哦。
嗯，听说你最近看了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剧啊。
对，就是这个有点有一点错峰介绍，它也应该不是很红，它叫 Shining Girls， 就
是那个 Apple TV 上的。
对， Apple TV 上、嗯、是我去悉尼的那个星期，就因为晚上没事情就躲在旅馆里面，除了去357之外就躲在旅馆里面看、
嗯、
因为它一共就八集。
嗯，
然后它是 Elizabeth Moss 演的，它最早出场是广告狂人里面的一个小职员。
嗯、
然后他之后又演了类似使女的故
事、嗯、
还有 Invisible Man，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女演员其实她所有的作品都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女权主义在。
OK，
对、
嗯、
包括她在广告狂人里面演的那个就是她整个广告公司里面唯一一个女性的广告人、
right.
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她在这部剧里面其实不仅做了演员，她还做了一个算导演吗，对，她是其中某一集的导演，所以我觉得挺有趣的。故事的话大概是就是这个 Elizabeth 她演了一个报社的职员，然后她本来是一个帮新闻记者找材料的，等于一个 researcher，
嗯嗯嗯，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 low level 的一个职员。然后她其实在比如说六七年前在剧里面在海滩的旁边遭遇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袭击，就是有一个犯人在她身上几乎就是开膛破肚，但是她就是活下来了。然后他幸存下来之后发现自己的人生时常在第二天就突然发生了变化，比如他会进办公室，然后他的工作桌子突然就换了另外一张桌子，然后 他也不再是个 researcher， 他可能第二天就突然变成了一个记者，
嗯，
甚至有一天是他有一点 flirting 的一个同事，第二天就变成了他的丈夫。
哦，
就是他一回家是所有人在给他庆祝生日，他整个人就是茫然的状态。然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就他报社里面有一个记者发现他发生在他身上这个凶杀案，同时发生在了好几个另外的一个女性，几个女性身上。
嗯，
等于整个故事就是他帮助这个记者一起来就是追查这件事情，同时他想要找到当年，就是伤害自己的那个真凶。
可是他自己身边的生活不是一下子莫名其妙像魔术般的发生了变化，
对，
是吧？
对，就这两件事情等于同时在平行发生，所以他既要面对可能今天回家整个家里就突然之间比如说换了一个单元号，
所以他不是说他那个事故完成之后发生的变化，而是之后未来的每一天可能都会发生
的变化。对对，是的，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天在持续不停的发生这个变化。
哦，
然后我就不具体说这个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就是给一个小小的剧透，这部剧有趣的点在于，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凶手，
嗯，
其实他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个凶手是谁了
，OK，
然后他等于凶手本身也有一条线，但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最有趣的点在于，这个凶手盯上了女主角和另外七八个同样受害的女性，完全只是因为他嫉妒他们的才能。
嗯，
就他，因为这个凶手他本身其实等于一无是处，他掌握了一个可以，对，他掌握了一个可以接触到这些不同女性的一个机会，
嗯，
然后他就等于杀害了这些所有的女性，
嗯，
但留下了就是不慎留下了这个女主角，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前段时间嘛，就是这期节目录的有点晚了，
嗯，
但是前段时间比如说看唐山打人或者去看他们罗素韦德那些堕胎，就让我觉得就是女性她可能随时就会处在一个被男性审视，
嗯，
或者男性看不惯你的一个状态，她不需要有任何理由她就可以今天来选择伤害你。
我觉得女性被男性审视是一个 default，
对，
嗯，
甚至她可以直接就是伤害你，不需要任何别的理由，
嗯，
即使这个男性再平庸，他好像在一定程度上也比女性要
他占有的 privilege 还是比较多的。
对，
嗯，
然后这让我想到，就是前段时间你在跟我分享你在读，就是上野千鹤子嘛。
哦，厌女。
对，厌女。然后你跟我说，其实厌女不是单纯的讨厌女人，
嗯，
而是男性觉得厌恶需要借助女性才可以实现自己作为男性的。
对对，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比如说，我觉得男性讨厌女人的那个点，那个角度不是说单纯的就是我 I just hate women，
对，
他 hate 的是那个，他 hate 的那个点是在于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女人做爱我才可以成为男人，
嗯，
他 frustrate 是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这个讲的还挺有道理的，
而且我觉得那其实是个更可怕的更深层次的，
嗯，
对，
就感觉成为男人成了一个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很约定俗成的一件事情，
嗯，
就好男性的成长是 just become， 就 be a man，
对，
成为一件事情，是吧？
但是就是这整个论述里面，女性仍然就被当做了一个工具在描述，
嗯，
对，所以
上野千鹤子那本书其实他在后来讲的他很多的想法其实是基于在日本的社会里，
嗯，
因为日本社会女性的地位可能更低，
嗯
嗯，在亚洲社会里可能女性在我前两天读他是说到后面说到198几年的时候才允许女性去进入到一些管理层公司的管理层的工作，
嗯，
在一开始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在那之前女性在公司里就是一个端茶送水的一个工作，
嗯，
他是所有男性的默认说我们招了一个女性员工，那这个员工就是来端茶送水的。那后来我们法律上规定就是女性可以进入管理层之后，他们不知道怎么跟这样的女性自处了，
嗯，
当他发现女性比他们还有能力，比他们学历还高，比他们还是比他们地位还高的时候，他们无法把这个女性和之前给他端茶送水的那个女性换上等号，
嗯，
于是他们无法自处了，
嗯，
我就觉得 OK， 那这个其实要突破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突破这个男性社会的在这样职场生活中的一个固定模式，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些影视作品可能就是在不断的挑战吧。
我觉得影视作品你第一个是挑战，再一个它可能也在 increase 一个 awareness，
嗯，
其实就已经挺好，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
嗯，
所以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剧吧，反正也不长。然后，如果你还需要一个别的理由的话，就是这个凶手，这个男主角
很帅，是吗？
也不是，就是他长得有点像中年的荷兰弟。
哦，
对，真的就是挺像，就是我完全可以想象 Tom Holland 长到中年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
对。 那你最近是不是也在看一部别的剧？
最近在看那个很红的 Uncoupled。
哦，很红吗？
很红呀，很红。
哦 okay，
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剧。我发现同志剧在不同的时间点的时候，它都会丢一些当下时代里同志圈内的东西元素进来。
嗯，
比如说我们看 Looking 的那个时代，
嗯，
十年前那时候没有 PrEP 这个东西，
嗯，
所以那时候在剧里是不会出现 PrEP 这件事情的，
对，
也很少会出现什么开放关系什么的，其实当时还在一个比较不太被讨论到的一个阶段。
嗯，
但是现在好像就变成我在看 Uncouple 的时候，里面出现了那种开放式的情侣，
嗯，
以及同志婚姻，
嗯，
两个人要结婚的 gay， 以及那种谁在 on prep 谁要干嘛，就是他用很多元素把它丢进来，
嗯，
比如说性别性取向的流动这件事是通过里面一个女性角色来讲出来的，
嗯，
好像流动这件事情是很近代的事情，
嗯，
如果我们想到 Looking 或者再早以前的剧什么同志亦凡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讨论到流动这件事情。
嗯，
如果你把同志亦凡人和 Uncouple 比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同志亦凡人当时的一个，现在再看当时的那个观念是有点像是把异性恋的情感关系丢硬塞给一个同性恋来进行。
嗯
嗯，但是 Uncouple 就好像更接近于现代的东西吧，虽然他那个人的一个背景跟我们一般的路人还是有一些差别在的。
差别太大了。
对，还是有一些差别。就是他好像还是走比较偏精英式的那种。对。
对。
而且是很美国的，跟我们平时也差别有点大。
嗯。
嗯。我其实觉得喜欢的点是在于他可以在这个时候他可以放一些新的元素进来。
OK， 就是你觉得他 reflect 当下的一些东西。
对，而且但是他的确实他的角度也是之前故意要另辟蹊径找了一个角度嘛。嗯。
嗯，其实
中年人的角度，
嗯，我的观察其实是相反的，就是我第一部看同志剧其实是同志亦凡人，
嗯，
撇开他的主线就是 Brian 那根线，
嗯，
我会觉得他其实讨论了很多很边缘的事情，包括他有讨论 BDSM，
嗯，
他有讨论一个人跑到一户就是有一对情侣家里，然后同时被两个人 fuck， 然后两个人发现之类的，
嗯嗯，
然后再到 Looking， 再到现在，我反而觉得。就是再往回退的这种感觉。
可是 Netflix 的剧你真的不能期待的太多。
对。
真的。
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像上次我们跟 ODD 讨论，就是真的你到了50岁，包括就 Patrick 他自己本人这个演员，
嗯，
他自己本身这个身材已经保持的算很好了吧。
是的。
然后再加他也很 active， 再加他在剧里面的整个设定都很高，对吧 ?Real Estate Agent，
嗯。
我就会觉得就是在以这样的人的视角还在说他被抛弃了，
嗯，
然后他怎么样再重新的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找男朋友，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不带劲。
嗯，可是我们现在是我今天想了这件事情啊，就是我和你现在其实都是一个有长期伴侣的，
对，
的状况。
对。
可是我们如果把自己现在丢到一个50岁，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另一半。
嗯。
我们没有伴侣，我们就是孤身一人住在家里。我们的想法会是什么？
所以我就会觉得比如说如果我们那时候也在做播客，我会觉得我们就不会那么 out of touch， 就是他的整个设定其实是他好像
这17年是真空的。
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没有活在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对，
因为我当时想说如果他这17年完全在交往的过程中是真空的状态的话，他那两个闺蜜难道那他那两个闺蜜是完全就是 out there 的，
对对，
难道不会跟他透露出任何圈内的东西吗？肯定成天到晚都在讨论，他怎么可能不了解这些东西呢？
对，
这是我觉得挺不合理的。当然我确实我也理解，就是他必须要通过这样一个角色来告诉观众一些东西，
嗯，
而且作为一个剧来说，作为一个主角他必须要呈现一个成长来，
嗯，
如果他全程都没有成长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剧白拍了。
是，
嗯，
觉得嗯
他很其实中年人的这个场景是很难的。我们之前看那个Heartstopper，
对，
Heartstopper 是 teenager，
是，
所以听见人就很容易成长。
对，
你可能通过霸凌，通过反霸凌，通过跟家里出柜，通过跟认识到自己喜欢的人，你就是一个成长了。但是50岁的人是一个固化的，
嗯，
你可能从二十几岁到50岁这段时间，我就是人就是定型成这个样子的，
嗯，
那我到50岁的一个角色就我要怎么去给他实现一个成长，其实是我觉得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嗯，
可能他只能硬塞给他一些他 明明就应该知道，但是他却呈现出一个不知道来。
嗯，
这是一个剧比较局限且荒谬的。
是的，
对，而且每一个他在跟这个一开始男朋友分手之后碰到的所有的配角，我觉得所有的配角都没有给他带来成长。
嗯，
都变成了他在人生中的一个简单的相遇而已。
对，
嗯，
他们各自都是一个非常单面的一个，就是处在那儿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然后就有一段就很莫名其妙，就是说，比如说他会觉得说，在情侣面前放屁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就是他说，然后就是他刚约会一个礼拜的人，突然在面前放了一个屁，然后没有说 excuse me。
嗯。
他就觉得受不了了，
对，
他就把这人赶走了。我当时看到这点是其实是有点大傻眼，我想说我才应该说 excuse me， 就我真的要说 excuse me 了。对，
嗯，我觉得但那个故事线他想讲的点是那个人太快乐，或者
他没有
准备好，
他当下没有
对，
他也没有准备好去设定那个 boundary 在什么地方。
但我觉得那个、就是、
我觉得你用放屁这一件事情来强调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成功的。
对，
嗯
OK，
嗯，总之这部剧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算是角度清奇了。
我觉得它是有戳中，就是很多，包括我自己也会想象，比如说到中年，甚至五十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场景。
我自己预设过，如果我五十岁的时候突然就是失去了伴侣，然后自己一个人的话、
哦，
我觉得可能也会稍微有一点点小焦虑吧。
OK，
嗯
嗯。
我觉得焦虑的点不是在于说我找不到性生活，这跟性生活没关系，我觉得。
嗯。
你就是人都是害怕孤独的。
嗯。
你如果突然一个身边失去了一个可以跟你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人，确实是一件蛮值得让人担心的事情。
嗯。
尤其到5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能随时会死在家里，那怎么办呢？就我不想死在家里，不想沉尸家里啊，我不想被猫吃掉，
不想被邻居发现。
对啊，邻居想说、okay. 哎，怎么有这么臭的味道，结果是我死在家里。
没有啊，你50岁还是很 active， 不会死在家中。
我觉得很难讲，
天哪。
好吧，
好，那就这样咯。
好，
嗯，
那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我们的声音，请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或 Google Podcast 订阅我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给我们留言以及五星好评，我们的 IG 账号也欢迎你的关注，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